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我们还是用 Zoom 来录播，在 Zoom 上面我们请来了几位家长。为什么不是我们平时的嘉宾名单、嘉宾阵容呢？因为上个礼拜在标伟学区发生了一件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教师工会跟学区产生了冲突。那到当时我们好几个微信群呢，家长的讨论非常的热烈，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在电台的框架下面，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网上热点，我们生活学区生活区域的一些热点。所以今天呢，特别请来了这几位家长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诉求，或者说这件事情的起因。开始之前我们请上来的嘉宾自我介绍，跟听众们打个招呼来。
哎，大家好，我是强。我有两个孩子在 Bellevue 学区，我是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家长的一个组织叫 School is Essential， 我是里面的组织成员之一。我们呢是在希望学区能给希望现在可以返校的孩子一个可以返回学校读书的机会，谢谢。
好，谢谢强。下面一位。
大家好，我是谭庚。我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7年级，我已经把他放到了私立学校去念，另外一个是10年级，现在在 Newport High School。
好，谢谢。
我只代表一个普通家长。
谢谢，欢迎谭庚。好，最后一位。
大家好，我是华夏。我有两个孩子，老大也是在欧斗中学读书，然后老二还太小。我们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以前 BSD 的那个 Equity 的委员会，然后跟学区有一些经验。这次是我们代表，就是我们后来有一个家长组织叫 Apex， 现在我们这次呢是跟强一起共同来推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张主要是增加家长的选择性。
好，谢谢大家的介绍，欢迎强、谭庚和华夏今天晚上上到我们这个节目来一起讨论这个主题。我记得好像是上周的周三晚上收到了学校，因为我孩子也在标伟学区，收到了这么一个信息，就说因为跟教师工会的那些 argue， 所以周四呢老师要罢工。那我不知道它里面的起因为什么有这么一件事情起来呢？好好的好像是，强，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可以，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这么一回事，大家都知道新冠发生以后，在3月份的时候学区就关掉了。因为当时情况确实大家对情况很不了解，而且从安全角度这个出发的话，我们应该是把学校关掉的。那时候我也是非常支持学校做的这种做法的。然后在大概是在，因为后来是因为这个华盛顿州也给学校这个出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学生才能返校。那么当时起了这个规定以后呢，学校就一直是关着的，一直关到了夏天。虽然在5月份的时候呢，那个按照华盛顿州4月底5月初的时候，按照华盛顿州的规定，这学校是已经可以开学了，但是因为呢，那是已经靠学期结束已经很近了，当时呢，也就是大家也没有去问这个事情，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件事情。但是很多家长在夏天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秋天学区就可以开学了？那当时呢，我也没有参加或者加入这些家长的一些这个跟学区的这个交流，但是我在旁边确实看到很多家长在跟学区要求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学区到底夏天秋天准不准开学，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如果秋天不开学的话，他们就会有别的选择，比如要送到私立学校啊，还是别的选择。那么当时情况是学区是在准备要开学， 秋天，因为第一是官方的数据达到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这个通过几个月没有上学，确实看到了对很多学生不但是在学业上还身心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那么在学区在准备夏天在准备开学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学区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到位就说他们把学生这个老师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去教就是远程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准备可以开学的时候呢就是去 in person 去上课。但是到了七月初左右的时候呢，七月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第一轮的这个 lockdown 结束以后呢，这个新冠这个病情呢那个数据呢又开始上升了，所以在七月初的时候呢，这个那个州里面的规定呢又没有达标了。是这样的，华盛顿州呢是全美所有这个为开学制定指标大概是最严格的一个，所以这个指标当时是确实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因为这个指标又不达标了呢，这个学区呢就决定秋天开学呢就又把开学的计划给推迟了。但是呢有些家长跟学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些信息说是学区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指标再次达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学，但是我们需要两周的准备时间，就说要准备是为什么，要把教师都准备好，老师都要回来还有一些辅助的员工也要回来这是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后来听到事实，我根据我得到一些消息了，就是说事实情况是学区是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有很多家长已经把孩子决定不返校，就已经从这个学区里面退学了，退学有学区的资金上出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学区已经决定在九月初的时候把一部分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员工给这个 furlough 掉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工资什么都不付了，是已经给他们停了几周的工。就是就算当时九月份开学，九月份的时候如果数据已经达到，学区还是开不了工。这是我内部听到一些，通过别人得到一些消息，就是说我这些消息都是我没有，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一定是这样情况，都是听有些学区内部人有这样一个消息。然后所以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快到九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数据又下来了，又已经达到这个州里面的标准了，但是到八月底开学之前呢，学区还是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动静。所以那时候很多家长就很着急，就说问学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但是学区一直没有给答复。这时候有些家长就觉得应该组织起来说大家都是分散的去问学区，没有真正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那个时候的事呢，因为是我以前在我的小学还有学区为家长做过很多，参与过很多家长的活动为家长争取这个权益上，我参加了包括争取孩子吃饭午餐时间的问题从午餐时间要求把午餐时间变长的这个一件事情上，我做了很多活动参与进去了，做了很多贡献。然后我在学区我们学校的在这个汽车公交车不是校车问题上，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场问题上，还有别的一些问题上我都参与过，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参与到这件事情来。我当时呢，我的孩子呢，说我自己情况呢，是我觉得是我当然对这个学区没有给这个家长选择不是很满意，但我觉得这个我的孩子呢，我自己还是有能力去自己去教一教但是我听到了很多心酸，别人心酸的故事，我觉得如果能帮上忙我就去帮这个忙，所以我就加入到这件事情来了。那么这后来这个长话短说，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学区一直没有给答复，所以大家就很奇怪，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这个学区迟迟不肯开学。那么学区一直没有公开说出来，但事实上的学区和这个工会呢是一直在一些合同方面一些事情细节上呢还是有分歧。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开学但是他一直没有公开跟大家说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总是说这个是因为这个新冠的问题。但事实上呢是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很多学区已经开学了，没有大部分学区开学，但很多学区已经开学了。到十月份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州有115所学区115个学区已经开学了， 那么私立学校呢，90%的学生已经有返校的这种选择了。那我说的开学，我所指的开学的是指一个公立学校开学是指他们50%以上的孩子可以返校，那个是这是中里面的数据。那么为什么别的学校学区可以返校，那 Bellevue 不可以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学区和工会呢，还有一些在这个合同上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这个两边没有谈妥，就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学区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学区说，到我看到几月份的时候啊，到十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又开始往上升了，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情况，数据还在往上升。
对，
那时候呢，这个但是呢，虽然数据在往上升，但是跟别的许多州和许多国家或许多地区相比呢，华盛顿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华盛顿情况是全美50个州里面，情况按照这个感染人数来讲，应该是第五好的或者第六好的，就是说感染人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所以呢，有的家长觉得那个很多学区、很多学校、很多州都开学了。我们这里迟迟不能开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别的学区本州的学区可以开学，为什么 Bellevue 不可以开学？因为大家觉得这个 virtual learning 对很多家长和很多学生的要求确实非常大和非常高，效果也非常不好。很多家长，当然有的学生这个对适应的非常好，有的学生这样 virtual learning 比在学校学的还更好，也有这样的。这确实各个家庭各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到那个时候呢，学区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是准备好了，但是这个数据上去了，所以不能开学。说你们家长呢，应该是跟州里面讲，跟卫生局讲，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数据的规则改变？因为规则实在是太严了。那当时呢，不光是 Bellevue 学区，我们州很多周围的学区都有家长组织，在华盛顿Lake Washington 啊，Issaquah 啊。圣赫维 Valley 啊，还有南边的也有不少家长组织，他们呢也有这样一个有这个愿望，应该觉得学校应该给大家一个选择。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有别的一些，另外除了学生家长组织，还社区一些组织呢，都给州里面提了建议，说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开学的这个标准按照科学研究的最新结果制定。因为一开始制定的标准呢，当时数据不是很多，所以制定就是按是 error on the safe side， 就比较严格。我觉得是按实际情况，周边的和世界上各国的实际情况来重新制定。所以州里面确实那时候在考虑重新制定的情况。那州里面的工会呢也跟州里面说了，他们不希望改变这个原来的这个指标。但是州里面根据自己的数据呢，因为很多公立学校开学了，州里面根据自己看的数据呢，周边这个还有科学研究的数据呢，决定这个原来的数据确实是太严格了，所以呢，他们确实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呢，把这个规则给改了。
哦。
把这个规则改了以后呢，就在当时情况下是又可以开学。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学区和这个工会已经达成共识了，就说这是这个在符合这个安全规定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可以开学，所以他们签了一个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说我们准备开学。那开学具体是哪一天，怎么开，这个是学区在做决定，是根据这个学区的情况做决定。所以学区当时给了是从 Kindergarten 到二年级给了一个时间表。那么时间表呢，就是说第一个上学的是二年级，应该是在1月19号开始开学。然后到1月19号呢，开学以后呢，情况是这样，教师工会呢，因为内部有人反对开学，主要是因为有些老师呢是估计对这个安全呢有一定的担心，另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他们绝对是不能让学，就觉得学区19号不应该开学，那么因为跟学区没有谈妥，学区说我们应该按规定19号开学，因为我们该做的都做到了。卫生部的、劳工部的，而且州里面的这个教育局的、州长的，所有的要求我们都按要求做了。而且我们学校呢，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呢，虽然没有给大家开放，但是给 special ed 学生，就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是开放了的。有800多位学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传染的案例。而且呢，学区有另外一个叫 boost program， 那个是大家要交钱的，有点像 daycare 一样，但是呢，就是说你要家里面是有 特殊需求的啊，你可以交付费去学区上学。那个上学呢，是不是老师面授课？但是你坐在教室里面，有别的人去 supervise。但是你上的课呢，还是像那种 remote learning， 就是这种 supervised remote learning， 但是是 in person， 就是说一个教室里面会有孩子在一起上。那个呢，好像是我记得是2000多个学生，也没有出现过病例。我记得是出现过一个病例，我这个我没有孩子在里面，听是在里面孩子家长说的有一个病例，但那个病例好像后来说不是在学区里面传的，不是在校园里面传的。所以学区觉得他自己安全工作做得很好了，是没有理由可以再推迟这个开学了，因为真的是到那个时候，因为州里面安全规定做了调整以后，很多学区当时已经准备开学，而且很多学区已经把不但是 K 到 2 的时间表给出来了，很多学区把 K 到整个小学或者初中部，有的把高中部的时间表都给出来了。而且在我们知道我们周边的 Mercer Island， 他们的 Kindergarten 一年级都已经回去了，所以当时白奥伟觉得已经时机已经到了，应该给大家一个选择机会，因为这个新冠对孩子生理特别是心理上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这个 King County 的自杀率青少年自杀率是创了历史新高。周边呢经常有这个孩子自杀的，这个特别是这种初高中学生自杀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 CDC 的数据也有，当时说这个孩子自杀的这个 attempted suicide 是比2020年年底的时候，比2019年同期是增长了100%多。
哇！
真正 suicide 对，是增长了100%多，就是 suicide attempt。这个孩子有这个自杀的这个想法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出现这个想法去急诊，这个急诊率上升了近80%。那么孩子是因为别的心理出障碍去急诊，这个数据是上升了92%。那么这不单是这个，但是身边有这种自杀的故事，那么很多地区也发生了自杀的现象，就大规模大幅度的自杀。但自杀只是一个冰山的上面一个 tip of the iceberg， 在底下有隐藏了有更大的问题，心理上、生理上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大家最近又看到在 Los Angeles Las Vegas， 他们是学校开放了，也是因为有太多的孩子自杀，大概有19个孩子自杀，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学区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拖延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个听了强这么一段好像是很长的描述，其实已经简略了。这个起因之后呢，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后面我们还有2节的时间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或者是再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接下来后面那些情况怎么样。好，广告时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嘞，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我们今天请到的家长来到我们 Zoom 是因为最近 Bellevue 的教师工会给老师们一个指示，就让他们去罢工。然后呢，这个罢工让我们包括我很多人那些家长都很抓狂。我知道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工会做得太不地道了，他们用孩子作为筹码，牺牲孩子的利益去达到他们的要求，达到他们的谈判这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我们在 Zoom 上面，谭庚啊，你作为家长，你有两个孩子在标轨学区，你或者是你身边听到家长的想法，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对，是这样，我也是最近才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大了，在初中和高中，所以我们一时半会儿是没有返校，所以没有特别关注。
嗯，
但是我感觉即使对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确实在家里这个非常不利于身心的健康，但是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我的感觉，我当时为什么后来参与这个事情，包括去跟着这个组织一起去游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工会做的比较过分。
嗯，
因为我们学区目前 online 的 class 已经是 minimal， 其实我们学期是第一个 start online class， 其他学校都开的比我们晚，但是他们很快都已经变成很多是到三点钟，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很多基本就是半天的 online。 所以就说对初中高中生来说，只有半天的 online 的时间，而且周三还是 async，已经是很 minimal 了。然后呢，最近因为工会和学区没有谈和，结果周四周五随时就变成了 async。 所谓的 async 就是为了基本就没有老师给布置作业，所以跟没有 online 上课是一样的。但是据我听说，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因为他不用补课。如果说是游行的话，年底还要补课，所以所有的家长都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 online 已经很 minimal 了，这样随时就给我们停课，而且后来又听说到下周还要一周的 async， 所以我们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家长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也没法参与，然后我们只能被动的随时被通知取消仅有的很少的 online 的 class。
对，
我们觉得已经到了极点了，我们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必须得去发出声音。
嗯，
是这个情况。
嗯，但是我听到有的孩子说啊，他说哎呀，老师如果他们要回到学校的话，他们也挺可怜，他们置身于危险当中，有很多孩子他们是支持老师的。那听起来也没错，听起来工会他对校区提出的这个要求，就说必须老师们都打了防疫疫苗之后才能够上学，这个听起来也有道理。但是听起来家长包括我自己吧啊，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恼火，因为这个大半年都在家里面上课，孩子的社交正常的社交没有，然后老师教课的那个质量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我对工会这种做法我也很恼火。但是你要跳起来看的话，反好像觉得双方都有这么样的理由。我不知道你们啊，谭庚，你去有没有跟校区或者是跟工会有过这么一个深度的交流呢？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吗？或者是里面他们的交流通畅吗？
我给 school board superintendent， 包括我们学区的律师，包括工会主席都已经发了信。
嗯。
而且我在信里说是建议他们，你们可以去讨论，打疫苗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起来的事情，你们要讨论去解决问题，你不能随便拿学生拿家长作为你们的筹码随时停课。而家长学生我们是 taxpayer， 我们的钱已经被扣了，我们却作为一个客户没有随时被 inform 任何 information， 却随时取消服务，
对，
没有任何 consequence，我觉得这简直是太过分了。
对，
我跟他们发信了，基本没有人回信，只是有一个 automatic response。他们也很忙，大概在讨论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也给 King Five 发了信，包括我把当时他们的游行，我觉得很 outrageous。这些人弄着红气球，Honk， 大家长在那对着家长 Honk。我已经录像，我已经放到 YouTube 上了，我已经发到那个给大家去。我觉得而且家长在就是。不管你是停不停课，因为我知道也有好的老师在这个 Facebook group， 他们自己也很伤心，他们也不同意这么随便停课。真正好的老师是不会这样的，而且真正好的老师他自己都觉得很失望，他都想离开这个校区。所以很多家长也把孩子已经拿走了，他说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回课了跟我没有关系了，就是都很失望。 就通过这次，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大家对学区、对工会都失去了兴趣，对老师都失去了信任。我觉得这个一旦这样的话，好的老师也会离开，家长也会离开，我们的学区最终就被打垮了。很多很多家长搬到我们的学区，就因为这个学校，连那老师也说我们的学校是学区是全州最好的学校之一。
嗯，
所以他很 proud 教我们的这个学区，但是他现在因为他两次的 vote 反对，结果最后还在这样，他都觉得如果真的回去，他都不知道怎么跟这些老师来相处，因为他不支持他们的这个理念。
嗯，
所以呢，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动，这老师写的非常真诚啊。
嗯，
不是这么好的老师，真正好的老师都走了，而你看在坐在车里的那些人，他们耀武扬威，感觉像胜利了一样，这有什么可庆祝的？给大家停课了，他在那儿拿着红气球庆祝，还有人甚至对家长出手指，这都已经有照片为证。这我都觉得，后来他们有人说这些人是雇来的，我希望他们是雇来的。我觉得如果老师是这个素质，我都担心我把孩子给他们去教育，这太可怕了，
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我想问一下华夏啊，华夏，我知道你参与学区里面的内幕事情就比我们几个吧要多一点。从你所了解的，就是从校区也好，工会也好，有其他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呢拿到了这个学区起诉这个教师工会的法律诉状，然后里面列举了一些基本的事实，我想呢相对呢是比较有可靠的。那么最基本的事实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也不是今天才突然开始的，学区和教师工会就返校这件事情上面从八月份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并且呢达成了三个共识，那个三个协议。然后呢并且呢一月十一号的时候，学区还在通知，还在跟教师工会商量就是最近的一批返校的事宜。但是呢原定的返校日期呢是1月19号，但是呢在2021年11月12号，也就是说原定返校日的前一个礼拜的一个星期的时候，教师工会才第一次向学区提出来要打两针疫苗以后老师才能够回来上课，并且立刻在学区拒绝以后立刻执行了 async， 就是某种形式的就是代工或者罢工。学区呢学区和教师工会呢在今年的合同里面明确说明，就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禁止罢工、代工或者说某种形式不上课。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个法律诉状里面，学区呢根本上是认为教师工会没有执行合同，这样是违反了法律，所以说这是他起诉的一个根本的内容。
嗯，
目前这个法律呢还在审理之中，1月28号法院可能还要再次审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想就是抛开，就是有些人会站在学区角度，有些人会站在教师工会老师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就是教师工会有他们不可推卸责任，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就是真的是对老师的健康有考量，你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这事儿？因为两针疫苗之间至少三个星期，那么你提前一个星期来告诉所有人，那么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说没有，我认为他没有太多的诚意来解决事情，而且接下来就是一个罢工，把我们家长摊在一个就是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家长很多人一无所知，突然就发现去老师不上课了。那么很多人有人谈是说，这次家长应该选择教师这边，还是支持学区，还是支持老师？我想呢，家长呢谁也支持不了，只能支持自己。因为在这个事情中最大的受害人实际上是家长和他自己的孩子，而我们作为家长没有像学区或者说是像教师工会这么强的谈判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家长自己大家能够多了解事情的情况，然后呢大家能够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孩子的基本权利保证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这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家应该站成一个立场。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是对这个返校呢，我个人呢是说持有一要谨慎的态度，不一定就是说我认为返校这个事情可以要需要一定谨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家长有权利做有选择，我们付了学区足够多的费用， 那么学区应该给我家长提不同的家长提供选择，我觉得选择权是非常重要。现在家长是没有选择，家长们甚至连给孩子正常上课的选择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所以说，对我们现在的这批华人家长来说，一个重要的一个华人组织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行让学区或让工会尊重家长的选择，尊重家长的意愿，特别是要跟大家进行沟通和商量，这有诚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粗暴的神仙打架，大家被晾在一边，这是我觉得不好。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说，这个疫苗，这个新冠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过程，你即便打了疫苗以后也并不是万事无忧了。新冠我觉得至少还有1到2年，还要经过反复的测试，反复的实验，才能够说我们是否才能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对新冠以后在新冠情况下如何继续上课。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最近两年我估计在这个新冠的就是说如何正常的执行教学，在这个情况，那么就是一个常态或者一个长远的任务，并不是说像目前学区和教师工会采用这种突然并且随机的行为，我认为这对家长是一种损害，而我们家长应该团结起来或者组织起来，向学区和工会提出我们自己的诉求，就是保证就是家长们的家长和学生的正常的学习权益。结束。
我觉得华夏提供的这些信息至少让我自己更加清晰了其实里面那些来龙去脉。我也同意，其实工会他们很显然，他们这个时间点提出来这些要求，是第一个对家长的沟通他们是没有诚意的，因为马上就要出现了罢工，姑且说罢工吧，这种行为他没有这种留下时间来来解决事情的这么一个诚意在哪。第二个，他们不把孩子的福利，我说的福利就是孩子学习的这个权利放在眼里。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觉得工会的权力是不是过大了，或者说无法无天了，或者是我们在哪儿有一些漏洞，就让这种状态经常发生呢？我发现这些年都会有这些状态。
是啊，我今天在 Facebook 上刷了一篇文章，他就是在说这种像这种由 public 来 pay 的这些 employee， 他们是否可以随意罢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工会大家都很多家长都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权力过大，像您说的一样。而且更糟糕的就是说家长是毫无组织的，尽管我们也有所谓的 board 也有 PTSA， 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基本是不跟我们家长沟通的。我觉得家长真的需要，我们现在也有家长在问我们为什么有家长的 union 或者家长的组织。家长作为我们的整个的付费者，
对，
交税人，我们是真正需要被服务的人，整个在整个这个所有的讨论都被排之在外，最后随时可以告你一个消息，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没法参与。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很被动的，家长如果不站出来不去参与的话，我们就永远是一个买单者，永远作为一个被那个 bargain chip。 所以我们必须得，这也是我为什么参与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站出来，必须得团结起来，必须得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不能作为一个被宰的羔羊，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这不是民主国家的特点。我们来的这个国家就要充分的体会这个国家的民主，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民主的特色。
刚才华夏说的这个关于疫苗和教师工会的要求是，我想补充几点啊。一点就是说，这个州里面是已经在疫苗开始这个接种之前，已经向各个这个不同的组织发送过这个一个，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说有没有要求要优先考虑，还想是已经征集了这个意见的。当时据我所知，征集意见的时候，教师工会包括州里教师工会没有提出要老师先打这个要求。那么另外一件事关于疫苗呢，是这样，现在呢就算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学区，这个州里面确实是把老师的这个资格呢已经放在前面了，他们的资格是 B2。 那 B2 是什么意思呢？B2 就是说他们会和这个 别的 essential worker critical worker 一起打，比如说是警察、消防员，还有一些这个州里面必须的这个职员，他们和老师是一起打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虽然这些别的职业的人都已经在一直在上班，他们公或职公务的职员在上班，但老师呢是一直可以在家里面上班的。他们是就说别的这个职业呢，他们已经就在新冠期间是一直上班，没有打这个疫苗的要求，但是他最后打疫苗的时候，老师还是和他们放在了一起。就说州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是很重视的，已经能做到，我觉得基本上都做到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打疫苗的时间到底是怎么要花多长时间打。 B2 呢是应该是二月份开始打的，但现在 B1 还没有打完，所以呢 B2 到底二月份能不能开始啊，不知道。而且老师的数量也是蛮多的，这个州里面老师还有个问题要考虑。根据州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如果还有学区也这么说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打疫苗打完的话呢，那么今年开学就是学区结束前就不可能有这个希望，几乎就是没有希望开学了，要等到秋天学校才能开放。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另外我想说一下呢，在很多上这个工会呢，不光是大家都知道每个州都有，每个学区都有工会。比如说纽约这个的学区吧，它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学区之一。他们当时是去年十月份就开学了，开学以后呢，中间这个因为工会的要求停过一个星期的学，那是因为不是工会要求，是因为这个纽约这个病例上升以后停过一个星期学。停过学以后呢，后来因为又复学了，也是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家长要求，是因为觉得应该复学，因为他们那个纽约呢确实有很多有色人种啊，或者是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确实家长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没有办法在家里为他们进行学习，所以他们是复学的，而且复学是全天性的复学。
那这么说呢，好像我们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工会，我们 Bellevue 教师工会的一些做法到底是非啊，黑白或者是正还是负这种感觉。那么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节《往事如风》，我们继续延续上两节的那个谈话。就是其实我很想知道，因为我在一个群里面看到有一位家长对这一次校区跟工会的纠纷，他这么说，他说哎呀大家洗洗睡吧。其实就说人家是两夫妇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跟人家说我们要停课停课，现在呢又说要上课上课，到底你们的意愿是怎么样？但我其实个人上啊，我是不同意他这种看法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纳税人，像刚刚谭庚说的那样的，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听到了一些家长的声音，就觉得他们觉得孩子回去学校上课都无所谓，甚至有的觉得哎呀就是出去请愿的或者是去写信的家长就是事儿多。这方面我不知道强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有多少家长希望孩子回到学校上课。
我可以简略谈一下啊。学区是做过一些调查的，在夏天做的调查的时候，是大概是70%的家长 是希望孩子去上 hybrid， 就是有上学会有返校的这个机会。那么老师当时做的这个调查呢，是大概是60%老师当时是愿意去教 hybrid， 而不是好像就不是教完全的。
那是很高比例啊。
然后在学区在12月份的时候又做了一次调查，因为现在过了几个月，情况有可能有变化，所以在开学前他们又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呢是66%还是67%的家长是愿意返校的，那个是只做了可以返校的家长，就是说如果 K-2 你是 K-2 的，马上就有返校机会了，你愿不愿意？那就是非常实际数据，如果你不愿意就没有返校机会了。大家那时候那答案呢，就是完全是我觉得是就是心甘情愿是一定要去的人了，那是66%、67%家长是愿意回去的。那么其中按比例分呢，亚裔是最低的，那是55%左右。那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很多是华人家长对这个新冠呢确实比较担忧啊，有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这种看法，当然是我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愿意回去也有理由，因为大家他们也必须保证他们有这个权益。那么黑人家长和拉丁裔家长呢，大概是四分之三呢是也想回去的，是决定要回去的。那么白人家长是80%出头点是决定要回去的，所以呢，愿意回去的家长事实上还是占多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其实这个比例也不低了。
比例不低。
是，那最后我想知道一下啊，那个谭庚，我们家长的这个意愿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发现吗？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话语权呢？现在？其实按照理解来说，我们是他们服务的对象，我们是交了税，就好像一件商品，我们去买了，就买了一个服务，是吧？好像现在我们都没有拿到最不是拿到啊，就得到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发现吗？
是的，这也是我比较气愤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尤其即使是作为一个华人，我们来到这个民主国家，我们应该充分享受这个国家的民主，但是我感觉到很多家长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讨论过程中我们非常的被动，首先在这个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任何消息。按道理来说，我们的 board 是我们选择，是代表每个区的家长每个区选择选出来的，因为我以前参加过 board 的选举，所以我知道他应该是代表每个家长的利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我们的 board 应该给我们家长一些信息，从头到尾没有人跟我们任何信息，包括 PTSA 我也去做过 volunteer， 我也参加过做 VP 主席，但我觉得他们一到关键的时刻就不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所有的家长很多习惯于被动的去接纳。我觉得作为纳税人，我们是被服务的对象，我们也有话语权，我们应该参与做决定，而不能随时在半夜8点钟还不知道第二天上不上课，还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不知道什么决定。我觉得这显得，所以我看到在 Facebook 很多家长，如果比较注重自己权利的家长，他唯一可以显现出的权利就是把孩子 take out of public school，所以呢他们就只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 home school。这样的话这个工会就会把我们学区给毁了，因为以后几年之内大家如果注重教育人都离开了以后的 levy 现在是100% pass 的 Bellevue School 的 levy， 因为我们的学区非常好，大家都为了教育来这里，非常支持教育，但是以后几年就不会是这个情况，这时候我们的学区多年建立的学区可能会在1-2年之内就被毁掉，这是我真正担心的事情。
确实对，
我不知道华夏想不想说，但是我也表达一下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上面一位这个嘉宾说的很好，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 levy 实际上过去多少年 levy 都是通过的，但通过这个百分比确实是很低的。过去三个 levy 是51%、53%、54%通过的。那么 levy 是什么呢？就是学区整个预算中，大约至少是1/4是 levy 来的钱。如果 levy 不通过的话，那么学区的预算就少了近1/4。那么你通过的比例是有51%-54%，就是说只要有2%的家长把他意见给改了，那么你这些 levy 都通过不了了。那这些 levy 通过不了，学区的预算少了，谁倒霉？第一，最后倒霉的是学生，但工会本身也倒霉。为什么呢？那学生那个没有预算了，老师不就工资少了，也会裁员吗？ 但是我跟很多老师交流过，他们没有看到问题这一步，他们没有看清楚，如果一个学区被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最后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没有看清楚这个大的方向是怎么回事儿啊。所以事件确实是一件说起来有点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你希望啊，就咱们希望我们现在这些家长，特别是华裔的家长，以什么的心态去争取去参与这些校区或者是以后的社区的活动呢？
我觉得，对，我先说一下，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要跟学校沟通，因为我们家长非常重视教育，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大家都在热烈讨论，但是我们的讨论没有人能看到，即使你到 Facebook 讨论，至少能看到其他族裔的家长，还可以沟通或者调动起他们的那什么。如果只是在关门自己讨论，没有任何影响力。我觉得家长需要更多的和学区周里所有的媒体进行讨论，而且我们要参与这个以后的 school board 的选举，参与，只有我们参与到这个做决定的人中有我们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有话语权，否则的话我们只能是被宰的羔羊。
嗯，那其实我觉得像谭庚刚刚说的，就我们很多家长都着急，都很气愤，有这样那样的提议，但只是局限在我们华人的媒体，就是最了不起就在微信一个群里面发发牢骚，然后就转发很多这些新闻呀，或者是大家的看到的那些链接就转发上去，但是行动还是很少的，是吧？
嗯，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很多华人虽然是第一代移民嘛，就觉得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做主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可能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些障碍，觉得没有信心去改变一些周围的现象，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因为你不自己去当家做主，那肯定是让别人为你做决定，等你别人做好决定，觉得自己受害了，这已经太迟了。
嗯。那我不知道，像如果是家长的话，他们现在要加入或者说要支持我们自己，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就除了这些组织，刚刚强你提到了你是代表一个School Essential 那个组织，是吧？
对，
他们可以加入
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是有很多家长，但是华裔家长很少，因为一开始我记得我估计印度裔的家长都比华裔的多，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我讲的那个是参与事情，我知道华裔家长也很忙啊，非常注意孩子的这个教育，但也真的是非常人很多忙，但是就是说就算再忙也得去想办法去多参与，让自己的这个声音给发出来啊，因为你不说话等没有人可以听见的，所以一定要发声。
对，我对华裔家长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的反 I-1000， 其实中国一旦团结起来，而且中国人重视教育，其实我们是力量是很大的。相反之下，那时候我们去找印度家长，他们印度其实人很不团结，印度家长当时找不到什么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普及这个情况，很多人也不清楚，包括我也是通过这次才了解更多的信息。大家只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我们更容易，其实作为华人更容易团结起来去自己做主吧，给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多的权益。
嗯，谭哥你说的我觉得非常同意，就是原来那个 I-1000 当时反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成功，是吧？但是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做下去，
对对，
然后人呢一个一个的去发动，然后结果由我们华裔领头的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就成功了，虽然是后来是险胜，但也算是在历史上面我们留下了一个这么样重大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段历史啊。我在纽约在其他州的朋友他们都给我留言，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你们创造了历史，你们书写了历史。我知道谭庚当时也是非常的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怎么说有想法，或者是有感触，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也去了 Olympia 去了几次，然后也参与了一些 我当时觉得希望很小，我只是觉得应该支持这些人这么辛苦啊，支持大家一下。
嗯，
但是最后居然能赢，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吃惊，我也觉得我们真的值得骄傲啊，这个华人能够改变这个事情，能够争取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以这个作为例子，以后更多的参与进去，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其实华人我觉得他的团结性是很强的，其实比其他的族裔更有优势在这方面。
嗯，对，我也觉得是我们的被触发了，被激动，被激励了之后，我们那种在事情上面其实非常的有组织能力，非常有能力的这么一个族裔吧，是吧？现在缺的呢，我觉得缺的可能第一个是缺这么一个人领头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些勇气。其实在参加法阿姨签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的，只要你不放弃，你先一步一步的走，说不定就走通了，说不定就赢了。嗯，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好像还没完，到昨天晚上10点多我们才收到一个通知啊，二年级继续上课，其他的呢就还是在网上面上课。那接下来这个事情的走向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大家知道他这个纠纷到底有没有解决？强，你知道吗？
我看按照昨天他们达成的这个临时协议，就是说二年级可以回返校了，然后一年级和这个 kindergarten 是返校时间是被推迟的。那么呢，学区同意让组织另外一个应该是叫安全小组，就是监督学区这个安全各方面的安全措施。那么老师提出的打疫苗的要求是没有同意。那么教师工会昨天晚上表决的时候是多数同意了这件事情，但是也是不像上次是70%的老师罢工，8%老师同意罢工，这次只有56%，好像是56%的老师同意接受学区的给的这个折中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长远的这个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教师工会今天的声明这个态度很强硬，已经感觉就是说要学区这个领导给他们发了这种最后通牒的感觉啊，就是说你如果再不按照我们要求的一些事情做，那你就不应该再继续当学区的领导。他已经公开站出来这么说了，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做法不是很恰当啊。我觉得学区并没有在哪方面做错或者故意啊，希望就是说有这种压制工会的感觉，这是我觉得个人的感觉。而且我们知道教师工会内部呢对这件事情呢分歧也很大，昨天他们讨论了3个多小时对这件事情。那么当时有一点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70%3/4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是愿意回来，家长是愿意让孩子回来上学的，因为他们很多家长是要全天去上班的，在外面上班的，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嗯，
但是教师工会里面很多人觉得如果让孩子返校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有色人种的一种歧视现象啊。因为83%的白人孩子愿意返校，只有4/3的有色人种孩子愿意返校，所以返校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的问题，在这个背后的问题呢还有很多更深奥的地方，在一般我们是在外面呢是看不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有些他们的一些想法呢是和他们一些这个做事的缘由呢大家也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算过去了，对这个学区来说呢以后呢长远上呢还是会有留下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不是第一次教师工会闹罢工啊，2008年这个贝尔维尔教师也闹过一次罢工，那次罢工留下的伤疤，据我认识的一些很长时间在学校有就是很多跟学区在学区很长家长来说，他们跟我说呢，就是说那次留下的伤疤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愈合。那么这次又来这么一次，他们就觉得对这个非常非常失望。 觉得这个学区不是在朝一个在向上走，在觉得是在往下在下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应该继续去关注它，尽我们的能力继续把学校学区朝好的方向推。
嗯，这种状况其实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工会的权力过大，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由我们家长买单。其实家长买单只是一个操心，最后还是我们的孩子受到最大的伤害。
是的，我在 Facebook 上也说，这个就像一个癌症的肿瘤一样，当这个肿瘤已经 take over 的时候，必须得想办法。
对，我们必须得想办法了。可惜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多那个要展开的话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今天上来的各位嘉宾强、谭庚和华夏，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见。
谢谢，
谢谢。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